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佳。大家可能已经在音乐节目和美食节目认识过我了，那么今天呢，是我第一次主持艺术人生节目，我的第一位嘉宾邀请到了我敬爱的启蒙恩师段俊亮段老师。段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艺术人生，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和听众朋友们跟您一起相逢，您此刻的心情如何？
非常高兴，因为我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也89岁了啊，我从小啊到这个青年啊青少年的时候呢，我刚好逢呢，我父亲呢很关心时事，知道吧？那当时还是解放前，我就有一个小的收音机，一个老收音机，我就经常用这个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当时这个延安的广播啊，延安的那个第一代，我们国家第一代的那个广播员啊，叫做姚海、夏青啊。这些很有名的名人，因为我很喜欢普通话，我们湖南长沙嘛是长沙人，所以我经常收听这个延安广播电台的那个节目，所以就这个语言呢，就是这个普通话，当时就经常模仿，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朗诵啊，那都是过去的名人，他发声他也有一定的技巧，都学过声乐。后来呀、有一个广播员，他解放以后他调到湖南大学，调到湖大来当教授，声乐教授。后来我还直接去找他上课了，就是夏青教授，夏天的夏啊，青年的青，叫夏青，这个教授对我帮助很大啊，教我怎么发音啊，怎么发母音啊，发这个字声母啊，韵母，怎么读，我都是跟这位教授学的，所以现在非常深刻，所以我也很喜欢把这些知识呢，教给我的学生，
我很荣幸是这个学生当中的一员啊。
你是我的学生中间的佼佼者。
哦，真的吗？
很优秀的，很优秀的。
啊、谢谢。好开心啊。你知道，就是有很多的琴童，他小时候学音乐、学艺术是学得很不快乐的。但是我小时候跟段老师学琴，有一点点进步，他都会看到。我觉得是一个鼓励式教育的一个显化。所以我从小学音乐，我就学得特别开心。对，
是的，我也教得很愉快，很高兴。
您也教得很愉快。我现在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当年是如何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呢？是跟那位夏青老师有关系吗？
还与我的一个中学的音乐老师给我的启发和帮助也很大，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他就是他虽然在国统区，但是他对我进行的一些教育呢，都是这个一些偏重于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些教育，特别是那个对延安呢非常向往，那个时候他教我们的一些歌曲都印象很，比方说那个山那边有好地方，这首歌就是寓意在山的那边，就是也就是在这个 老革命地区啊，革命根据地延安那个地方，我记得有几句歌我还记得啊，那山那边有好地方，一片稻田白马，一片稻田绿茫茫，你要吃，你要吃饭，得做公羊，没人为你做牛羊。就是你要吃饭，就得做工，每个人都得劳动，不劳动就不得食啊。这首歌对我印象很深。
嗯，
就山那边有好地方。
嗯，山那边
这个是解放前呢，啊，在国统区流行的歌曲。
嗯，
都是进步歌曲。
进步歌曲，那个时候是您多大呀？那是几几年呢？
哦，那是我告诉你，那是解放初，那个解放前夕，
解放前
大概就是四几年，
四几年，
四几年，我当时只有几岁嘛，不到十岁。那，在国统区啊，流行的这些进步歌曲啊，
嗯，进步歌曲。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段的歌曲，后来音乐史的那个近代史当中去讲这个叫爱国歌曲，
学堂乐歌，叫学堂乐歌
啊，学堂乐歌，对对对对对对，学堂乐歌，爱国歌曲。
哎，
对，那是后来就是，
那都是对青少年影响很深的，
对青少年影响。
好，我记得送别那首歌都有嘛。
嗯，长亭外，古道边。
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哎，这个歌。
对，我小时候也很喜欢这首歌，就是这个也是段老师当时教我唱的。
对。
对，我小时候学了好多那个，就是很经典的作品。我记得我第一首音乐学的是《欢乐颂》。欢乐女声声皆美丽，灿烂阳光照大地，
照大地。
这首
这是贝九的主音主题。
对对对，贝九
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主题。哎，欢乐颂，
欢乐颂。我当时买的一个乐谱，上面就段老师写了几个字啊，2002年几月几号，刘佳第一次学音乐学歌。我现在还留着那个乐谱，就是给我的一个纪念。我现在已经过去了23年，回去看这个东西，觉得哇，时光过得好快啊。
哎，是的。
对，这个您是从后来就是从湖南考到的武汉，对不对？
哎，考到了中南音专。
中南音专是
就是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
嗯，中南音专当时是几岁？为什么会考到这边来？
因为我的老师啊，
嗯，
他是武汉人，你知道吧？湖北武汉人，汉口人。
嗯，
他也想调回去，他在一中，他在长沙湖南省一中教音乐。
嗯，
他辅导那个长沙市这个学生合唱团。我是在其中呢，离一中还有一定的距离啊。当时呢，他因为他是学生合唱团的辅导老师，我是里面的这个合唱团的成员。
嗯，
所以他也辅导我个别上课啊，辅导我练声啊。他一直教我声乐，知道吧？
嗯，
教我声乐呢，他也想回到武汉来，他的家乡是汉口，所以他培养了我，也就介绍我就考中南音专。
嗯，
结果我记得我当时高中毕业，毕业的时候要，当时是艺术类的学生啊，要提前考试。
嗯，
所以在全国统考之前呢，要提前到武汉去，从长沙到武汉去，提前考试这个专业课。
嗯，
要先模拟，考完专业课再参加全国文化课的统考，但是这个时间很紧，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专业考试之后呢，就没有回湖南，就直接在武汉，就是在武汉呢，在武昌这个当时的湖北大学那个大礼堂。
嗯，
全国的考生啊，异地的考生 考湖北武汉的这个有关学院、有关大学的，都在这个高中的应考学生呢，都在湖北大学的大礼堂里，啊，布置了一个大考场，我就在那个考场考的文化课，
嗯，
哎，文化课考完了以后，然后再评分，专业课占多少，文化课占多少，后来呢，我记得我当时高中我在其中，我是因为他这个解榜啊，
嗯，
是先因为提前考试也提前录取，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是我们其中学的第一个大学生的那个通知书，
嗯，
啊，就是中南音专的，当时中南音专呢要改成了武汉音乐学院，知道吧？
嗯，
改成五年制，所以我考的是五年制的声乐本科。本科我就是当年的那一届的第一个得到大学生通知书的啊准大学生，所以我感觉非常荣誉。当时很多老师啊同学啊都给我留了地址，留了通讯录，哎，到现在我还有那个通讯录。
嗯，当时多大呀？当时
18岁。
18岁哦，
哎，高中的，
高中，
哎，考高考，
嗯，
到武汉来考试的，
嗯，就是相当于是高考高中了，然后就考到了这边
高中毕业，哎，全国统考了，
全国统考，当时是考的什么系？
考的声乐系，
声乐系，那
声乐系，我记得我考的是个湖南民歌。
嗯，
长沙民歌，他有我准备的歌蛮大，知道？我准备的《黄河颂》，
嗯，
那很大一个歌，《黄河大合唱》里面的男中音独唱、男高音独唱，哎，
嗯，
后来他说，那你是湖南人，你唱个湖南民歌吧，
嗯，
我记得我就唱那个湖南民歌，
嗯，
唱的一根那个竹竿，用一拉河弯喽，三女哟玛萨呀。车陀难，唱你这个，哎，
现在还记得？
哟，电话来了。
哦，
哎呀，我现在电话来了。
哦，没事没事，那您先打个电话，我等会给您打过来就可以。
我接电话好啊。
哎，好，可以，没事没事。好，现在可以重新听到了。段老师可以听见
了？
可以听见我们这边的说话吗？
可以，听见的，效果蛮好。
好的。好的，我也可以听得很清楚。
好的。
嗯，就您刚刚是有一个电话是校友团，您说什么校友团打过来的？
哦，是这样的，是我们学校27中学，
嗯，
北风吹校友艺术团。因为五一节我们要参加这个武汉江滩呢，
嗯，
武汉市群众艺术馆和这个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
嗯，
邀请我们去演出，嗯，演出两个节目，一个呢就是这个爱上武汉不想走，也就是舆情呢，啊，那个2019年舆情的时候，这个全国啊都关心武汉，
嗯，
很多都组织了医疗队来那个抗那个抗菌的抗那个叫当时疫苗，
嗯，
当时这个当时这个很紧张，知道吧？
对 对
流行那个肺结核啊，那个白肺病，就是叫新冠吧，就新冠流行全国派了医疗队到武汉来，
嗯，
到武汉来呢，我们武汉的人都很热情地欢迎了他们，所以这医疗队员呢，这个很喜欢武汉。所以就我们武汉的文艺工作者，这个全国有名的那个词作者就写了一首叫《爱上武汉不想走》。
嗯。
作曲家呢就写把这个歌词啊就写了一首表演唱，叫方言表演唱，
嗯，
里面有说有唱，叫《爱上武汉不想走》。
爱上武汉不想走。
这是一个歌，还有一个就是我领唱的这个红军不怕远征难，
红军不怕远征难，
就是湖北版的那个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嗯，
那个第四场里面的万水千山里面的那个红军不怕远征难，
嗯，
当时呢湖北版演的那个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我去唱的那个万水千山啊，这个红军不怕远征难是我唱的，我领唱的，
嗯，
领唱合唱，哎，这首歌五一节我可能也去演出的，
五一节还有演出，您是，
哎，
您还是领唱还是领唱是吧？
哎，就领唱合唱的。
哦，我记得上一次。
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歌毛主席诗词。
毛主席诗词，我记得上一次我采访您是在2020年，在那个石农架的时候，当时您也是，好像是您说当时啊，我今年已经84岁了，然后我在做什么什么，就是做那个那个直播节目的那个导演，就是在当时好像是在那个就是。那个艺术指导吧，好像是说，就是重新再了解那个
直播，哦，艺术总监
，艺术总监，
校友艺术团，哎，
对对对，
校友艺术团
的艺术总监，校友艺术团，
这个艺术团都是其中，近那个百年来的这个校友爱好声乐、爱好唱歌的校友，
嗯，
成立了一个来跳舞的、搞乐器的，
嗯，
啊，成立了一个艺术团，这个艺术团已经在一起唱了这个。60多年了，
嗯，
啊，半个多世纪一直在一起歌唱，到现在都是60、70岁的人了，像我都80多了，学生都是70多的队友，
嗯，
所以一直在一起唱歌，
那真的很好呀，
校友艺术团的，
嗯，
因为原来我们演的白毛女全剧，
嗯，
这些同学，哎，
对，
白毛女她有伴奏搞乐器的啊，这个搞声乐的，搞舞蹈的啊，还有这个搞舞台美术的，
嗯，
后台布景的，那全帮人物啊，我们业余的，我们武汉市啊，就我们学校还有几个学校演了一些样板戏，当时普及样板戏的时候，我们演的那个。芭蕾舞剧《白毛女》全剧，我们学院自己演的。
嗯，那个跟听众朋友们插播一句啊，我的师母呢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是小提琴的演奏者。
是的，
师娘在吗？今天在旁边吗？
哎，她现在出去了，不在家。
哦，她现在出去了，现在出去了。
哎，是去买东西去了。
去买东西去了。可以等会儿，如果他回来，我们可以就是录一段。老虎这样
的
师娘就是以前就是拉小提琴，她也是白毛女的那个主演是吧？是演了喜儿。
演奏员，她是在乐队里面。
嗯。
她那个白毛女里面前面的不是有几段？
嗯。
啊，像。经常可以拿出来作为小节目演的，
嗯，
也就是第一场的那个五个片段啊，白毛女全剧的五个片段，
嗯，
一个就北风吹了，
嗯，
啊，窗花舞了，
嗯，
喜儿的主题，哎，北风吹，喜儿的独舞，然后有这个大春呢，大春送面，王大春送面。啊，再就是漫天风雪，杨白劳的，
嗯，
啊，再还有呢，这个扎头神，
啊，扎头神
是杨白劳和，哎，杨白劳和他的姑娘喜儿一起唱的，
嗯，
扎头神，哎，还有就是这都是名曲啊，
嗯，
还有呢就是那个红军的，就是去参军，老乡们，我这个去参军的啊，这首歌。一共五个片段，哎，这个五片段可以作为这个小型演出拿出来演。
嗯。
师娘呢，她一直这几段音乐，她一直拿在乐队里面，
嗯，
拉小提琴。
是。
但要求蛮高的。
要求很高。
难度也蛮大，难度蛮，特别是双花舞，
对，
难度很大的。
对对对，因为白毛女她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目，就是歌舞剧。
对，大的芭蕾舞剧。
嗯，芭蕾舞剧。
哎。
嗯。段老师，我想问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心中的艺术的话，您觉得这个是什么？你觉得艺术是什么？
我觉得啊，是音乐啊，不是贝多芬曾经说过吗？
嗯，
这个音乐啊，音乐能够使你的灵魂发出光辉啊。
嗯，
我感觉音乐啊，就是我灵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种子啊，音乐是在我一生的这个心灵中间播下了一个。强啊，很强有力的啊，一颗种子，它可以啊，在我一生中啊，这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啊，音乐它那个效果啊，是无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
嗯、
啊，是在我一生中、
嗯，
我一辈子啊，音乐给我了强大的生命力。
嗯，
是这样的，
还是就是一点燃了一生热情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是的，一个火种，一个种子，哎。
哦，我很喜欢这个解读。有很多小孩可能就是家里，家长想让他们学琴，然后比如说考到十级啊、达到目标之后就不考了，那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我觉得音乐第一件事情就是它快乐，它能够带来人很多很多的快乐。我觉得像段老师就是非常快乐的人，节目
很乐观的，
对，听到这里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能量。这个是我对音乐的第一印象吧，也是它是一件非常有能量的事情。嗯，
是的。
段老师，对您来说，您觉得音乐教育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您在教学生的时候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
最在意的，我感觉音乐啊，可以启发孩子们的灵感，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啊，对孩子们进行这个素质教育啊、
嗯、
使他从小就有一种真善美的这个爱好啊，他喜欢什么啊，恨什么啊，什么是我们爱好的，什么是我们不喜欢的啊，喜欢什么啊，这也是爱好什么啊，使他建立这种人生观啊、
嗯、
喜欢真的东西啊，美的东西啊，善良的东西啊，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的这种观点啊，对孩子们进行这个素质教育，叫做当时我们素质啊，就是提高孩子们的思想啊，素质啊，养成这个从小就养成很好的品德。
嗯，
啊，音乐可以啊启迪人啊，启迪心灵，启迪啊每个人的这个人品。
嗯，
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善和美的感知。对，我感觉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嗯，我还想问您，就是，我记得就是初中的时候，您给我看过一本书，是叫《贝多芬传》。这本书，它其实对我个人影响很大嘛，因为，我当时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职业是作曲家，然后他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然后导致就是也间接的去引导我后来去学习，就更深入的学习音乐。我后来大学的时候学了作曲嘛，那我想问你，
好像是克里斯多夫写的一首啊，叫这个贝多芬传，对的、
啊。这么多音乐家、作曲家，你最喜欢哪一位作曲家？
那我就很喜欢贝多芬呢，特别是他第九交响乐，
欢乐颂，
这个是他的音乐非常辉煌的啊，你看那个旋律，那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嗯
啊，那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而且是歌颂人类啊，应该是都成为兄弟啊，团结一致啊，这个避免战争啊，
嗯，
同心同德，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
嗯，
这都是非常好的。我就喜欢贝多芬的音乐，
是不是？
非常严谨，哎，
我也很喜欢贝多芬，
震撼。
后来我又看了一个贝多芬的电影，他其实后期不是就是已经失聪了嘛，贝多芬。然后他
是的，
贝九其实在写贝九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听不到了，就是他这个音乐其实
是
他
是的听觉没有了，
是他心中的音乐，就是他心里有音乐，只是他自己演出来的那个时候是听不到的。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叫做艺术与人生对时代的回应。那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说2020年的时候呢，我在人生的转折点，我当时在神农架拜访段老师，然后我在决定是不是要去美国学习这件事情，当时身边的所有人对我都说，就是说别去了，因为美国当时在疫情啊也有很多的混乱。但是当时我在拜访段老师的时候呢，段老师鼓励我继续申请出国留学，他说这是可以有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试试看看一下更大的世界。然后呢段老师对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这个判断就是给了我很多的信心，让我继续去做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读书啊，这样的一个决定。那现在看来我非常感激这个建议，因为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确实看到了一个跟中方的思维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吧，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很多就是有不同的思想的人。
因为美国的那个音乐啊，我想起了，
嗯，
想起了这个有一个美国的电影叫《音乐之声》，音乐之声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教育孩子们的一个家庭女教师啊，这个教孩子们的音乐课啊，音乐之声，这是非常美国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啊。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美国一个电影呢，叫做出水芙蓉，出水芙蓉都是美国非那个艺术性呢非常强的啊，这个影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所以我感觉美国是一个这个艺术文明呢发展的比较早也比较开放的这样一个国家，
嗯，
所以到那里肯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嗯
啊，美国当时不仅是在这个音乐方面知道吧，在科学技术啊文化方面啊，当时在这个国防力量啊，这个武装力量武器方面都是非常先进的，像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日本帝国主义啊，不是在美国投了原子弹吗？
嗯，
啊，投了原子弹使他这加速了日本啊这个法西斯的灭亡啊，使他投降了，无条件的投降，这与美国用的那个先进当时的核武器啊也是有关系，原子弹是有关系的，所以美国。当时啊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啊还是很有震撼力的，
嗯，
所以我感觉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可以值得大家去学习啊，
嗯，
去知道的，所以我建议你当时建议到，嗯，因为带来美国人民他永远也是爱和平的啊，我们毛泽东的话啊，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只要你是中国人，你爱国啊，中国在你脑海里啊生了根啊，所以说无论你在哪里都是爱国的，所以我感觉这句话对我启发很深，到外国去只要你把中国的文化宣传给他，
嗯，
把他的优秀东西吸引过来，
嗯，
来充实自己，这也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我 支持你到美国去学习。
嗯，老师，你看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开放和理性的。2020年的时候，尤其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国内的很多宣传它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就是有它的那个比较鲜明的立场在的。但是就是，包括我身边当时很多亲近的人，他也都是受这个舆论声量的一个影响。段老师当时的这个分析，
我记得我当时教过你唱过一个歌叫。这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吧？这个歌，
对，
你有印象吧？
有
啊，这些歌都是永远难忘的。哎，
对，在您的视角来看，美国代表着什么呢？
美国应该分开看，美国的这个一些这个上层呢。国家的这个总统啊和美国人民呢、应该分开来看。
嗯，
也毛主席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这个中美两国的人民啊都是爱好和平的啊，都是向往这个和平自由啊，团结友好，都是这样的。至于他们有些政策嘛，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啊，按照毛主席的观点，就是这个我们是啊人民共和国了，他呢是这个也是 America 是叫做合众国吧，是吧？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对。它是一个联合的州政府，然后形成了一个大政府。
合众国，对。但是呢，我们认为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我们的观点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观点，他们呢，我们认为他们是。啊，我们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是很难调和的。他是搞资本主义。他发展到最末呢是垄断的这个资本主义就发展到了向外扩张，侵略战争啊，来获取利益。啊，来挑起各种战争呢、他们来推销他的武器，就发展到了资产阶级最后阶段呢，就是帝国主义了，
帝国主义
啊，扩张了，侵略了、侵略本性的，哎，
对，那所以
那跟我不一样。
您会怎么看待现在就是这个世界的变化呢？就是比如说特朗普重新上台，
现在的变化我感觉。中国发展很快，近几十年来啊，特别是在各个方面，不管是在军事啊、科学，在文化啊，在各个方面，中国发展还是很快的啊。你看航母，我们能够制造很多特殊的武器，我们能够制造。那个核武器啊，我们也具有。很雄厚的实力啊，这因此美国呢就感觉到我们发展会赶上它，因为美国一向是要称霸世界啊，这个统一啊，独霸全世界，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的，中国呢就是主张和平啊，和平共处啊，友好往来啊，团结友好，我们根本矛盾，所以这个政治上的根本观点呢是两个不同的，不同的体系，不同的立场，
对，但是人民是友好的，人民是可以互相成为朋友的，
对，可以交流的，
那所以。现在就是哪怕是局势紧张，您还是会鼓励年轻人去国外看看世界吗？
是的
那
可以把我们的观点啊慢慢地向他们传播，他们好优秀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学习， 是这样的，我主张不同这个观点政治观点的人啊，可以互相学习。
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可以互相学习。哦，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好。好包容，就是很开放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觉得
现在互相包容，
现在就是越来越，
是的，
感觉就是每个国家好像就是，它不光是宣传，
求大同，还有一句话叫求大同，
分
小异，分
小异。
大同呢，就是团结友爱，人类的团结啊，友爱。小意呢，就是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我的这个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应该互相包容。
求大同存小异。哦，这个我今天又段老师又给我教了一堂新的课。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挺有帮助的，尤其就是现在就是其实很多在美的年轻人，大家对于未来有一个不确定性，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有工作、学习、生活，但是可能就是世界上现在对亚裔的排斥跟仇恨是在逐渐增加的，就是种族主义啊、民粹主义啊、这个多边主义啊，这个都是在上升的趋势当中吧。就是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非常非常需要听到这些就是我们虽然是不同的，我们有差异的，但是我们其实内里上还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家其实挺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我有一个发散性的提问，如果人生当中没有艺术，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
要是没有艺术的话，因为音乐它就是光明，知道吧，这个灿烂的光芒，如果没有音乐了，就是一个黑暗的啊，
黑暗的
就没有光彩了啊。因为音乐、舞蹈啊、艺术啊，都是有色彩的，是异彩纷呈的。如果没有这个异彩纷呈的东西，那就是一片黑漆啊，那个世界就是黑暗的，那是没有光彩的。
没有光，
所以我感觉离不开音乐。没有音乐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是黑洞洞的，是看不到光芒的，看不到这个世界万物的这个那个本那的那这个面真面貌的，看不到一切的真面貌。音乐的功能就是能够启发啊，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啊，可以对脑中青啊各种各样的人们啊进行思想教育叫做睿智吧啊，可以睿智的教育，使这个脑中青的各方面的人啊，这个充满智慧啊，充满这个对美好的事物的追求啊，这个反正他的潜力是无穷的，音乐
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对，
段老师，您今年89还是今年马上要90岁了？
今年89，
明年90岁。
我告诉你，我是1937年12月年底，1937年12月诞生的。也就是到
27年90岁，然后37年，
对对对，
再37年我们就100岁了。
对。
对，哇。但是段老师，我觉得我从跟您聊天，就是我觉得23年前我第一次跟您学音乐的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您的就是那个精神的状态啊，这精神的面貌感觉都没有改变，就是一直都是很快乐，很有 passion， 很有激情的去描述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 作为学生，我好开心，就是看到您是一直是这样子的精神状态。
哎，是的，这个与音乐啊分不开的，
有关系。
我的这精神面貌啊，我的体格啊，我的性格各个方面，就现在音乐对我是很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那如果我感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99%都比您的年纪要年轻哈。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会觉得很迷茫，会觉得就是有忧郁啊、抑郁的情绪。那段老师您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建议这个年轻人呢，要奋发图强，啊，你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
嗯，
要求自己呀，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啊，比方说啊，学习什么啊，怎样锻炼健康的身体，
嗯，
啊，有非常完美高尚的品德，
嗯，
啊，从这方面努力。
嗯
啊，比方说这个锻炼身体吧，就要经常化啊，经常有要求啊，每天运动多少，
嗯，
做些什么运动啊，
嗯，
有了健康的身体，健康的体魄，才能从事啊，才能很好的为社会做出贡献，做出啊做一些事情。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没有。
嗯，所以身体是第一重要的。
健康是一，其他都等于零。
嗯，
对不对？
对，
你一乘零等于零，所以说没有健康的身体啊，就没有一切。
嗯，那精神上就是怎么去保持快乐呢？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精神上快乐啦，很容易啊。那你看，比方说你在味觉上，你吃每餐吃到好吃的啊，舌尖上很美味，
嗯，
这也是一种享受，
嗯，
你听到很好的音乐，很美的音乐也是一种享受，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追求，一定要有。我希望这些追求呢是正确的追求，是对身心都有帮助的啊。这些事物，我感觉从这方面来要求自己，对不对？你比方说你我喜欢的东西都是真正向上的啊，你就是乐观的啊，这个很有这个激情的啊，这样的东西。使自己啊，对自己产生这个正能量的东西。
嗯，
哎，
好呀，好呀，谢谢段老师。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非常感谢段君亮老师带给我们的分享。从音乐到人生，从教育到世界观，段老师用他的智慧和温柔告诉我们，艺术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对我而言，段老师不仅是教我音乐的老师，更是让我相信美好、追求真理的启蒙者。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你有一段属于你的艺术人生，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下期再见。好的，谢谢这个对这个西雅图中文台的这个收看啊收听。啊，希望朋友们经常联系啊，经常听我们的广播，谢谢。
啊，谢谢段老师，谢谢。好呀，然后段老师那个师娘回来了吗？现在他在忙吗？
好，我去找他一下啊。
好呀，
你稍等一下，
我们连线一下。
来，
喂。喂，
师娘来了，你刘江，
哎，
刘江，
哎，是不是？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听到
你还好是吧？
我还好，我还好，还好，蛮好。我刚刚跟丹老师做了一个采访，就是都说的好好，
是是、啊。
我觉得我今天又上了一课，今天感觉我的师娘喜伯伯，她也是小提琴的演奏者，她也是音乐，也是对她来说是贯穿一生的事情。我现在我对您采访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艺术对您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艺术是吧？
对，
我觉得就是艺术对人快乐、健康、
快乐、
身心很幸福，哎，
很幸福，
身心，哎，
嗯、
对的。就是说，你再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但是你一拉小提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什么都不知道啊！
嗯、
就很开心，很开心。
好的音乐都是很忘我啊，
嗯、
就是忘记了，什么都忘记了，都抛到老后边去了。你自己要是玩小提琴，你就全心投入到里面去了。
嗯，
就是很有意思。
对，就哪、
就是、
哪怕没有
心情很虚放。
对。就哪怕旁边没有任何人拉下小提琴，就觉得很开心了。
哎，对的，对的，哎，
对，
就是这个时间觉得过得好快，一天这么一下就过去了。
嗯，
不像别人说度日如年，就是好像这个日子好难过啊，好难得，好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么一天一天已经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天一下子一下子过去了，晓得不？我就觉得人的还是有要有一种爱好，特别是像我们都是七十几岁的人了，
嗯，
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很充实的，
嗯，
我觉得反正时间不够，时间真的是不够，对，所以说，
嗯，
玩音乐是很幸福也很健康，
嗯。是是是，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不觉得，
是吧？
现在就是长大了，觉得就是音乐第一还能交朋友，然后第二就是自己弹琴的时候也觉得很开心。
对的对的，
对，
就是有的老人他们的爱好他就很古老，
嗯、
孤独、
嗯，很孤独，
是不是？
对，
哎，这人呐、啊、都就是越老了，还是有人呐、啊、都要有一种爱好。
嗯，
起码会一行，你的生活就是很充实，是不是？
嗯、
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我很同意。
哎